弟兄姐妹平安啊，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啊。我们在这里祝福啊，无论是我们现场的或者是线上的弟兄姐妹，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，也愿意我们所行的路径都有神的恩惠，能够滴下脂油，从日出到日落，从岁首到年终啊。那今天讲到，其实我也是有点紧张，因为我觉得某些人讲到实在是很打动我的心啊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的陈长老啊，他说这个讲到呢，你要听了要如沐春风啊。那这个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是一种啊，听得很舒适的，可以把所有的重担都交托给主耶稣基督。然后话语呢，就是说还得到主言语的滋润啊，所以每次他讲完了道之后，我都觉得好像重担都松弛了哈。然后弟兄姐妹都很喜乐，然后大家都互相问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哈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的典范哈。所以感谢赞美主。但是我就自我安慰啊，我说跟他讲到有点格调不太一样啊，这个是啊，跟原生环境不太一样哈。那我就想说，圣经当然讲很多美好的事物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理呢，也包括很多严肃的事情啊，因为人生有很多不同的境遇啊哈。而且《荒漠甘泉》里面讲了一段话说呢，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是很喜乐，一个人是很悲观的，他们都看主耶稣，那他们就辩论说，主耶稣一定是喜乐的主耶稣，另外一个人讲说主耶稣一定是忧愁的主耶稣。那我们主耶稣是什么？忧愁跟喜乐都在他的身上啊。所以虽然讲到的格调不同，但是我们讲的是讲的真理，希望这个真理呢能安慰我们，真理呢能够啊激励我们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美善的力量哈。那我们看这个图片，我把这个图片拿出来，主要是讲说家庭是我们也是我们和乐的中心啊。家庭的喜乐呢是美善力量里面重要的一环啊，家庭里面要平安，要喜乐，要和谐啊。那我们的经文是出自雅各书一章17-25节，那我们先开始，就是把这个经文先大家来念一遍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有圣经就打开圣经，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片啊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，我来念一节，大家应着一节，好吗？好，雅各书一章17节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领受那所的道啊，这是基督你们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 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在他所行之事上必然得福。好，就我们就念到这里哈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啊。全能圣天父，爱我们救主耶稣基督，今天孩子在这里很荣幸的为大家分享信息。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美善的力量。我们知道我们先会从神的所设立的所建立的宇宙，还有所赐给人类的恩赐，看到神的心意本来就是美善的。然而为什么我们现在世上的美善人们行不出来？我们要如何去行？我们就是行出来之后，我们的果效是什么？主啊，求你赐能力赐话语给孩子，让孩子在这里能够放胆讲说这个美善力量的真理。求你的圣灵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好，我们看那个为什么我们讲美善的力量，因为神是美好的，神是美善的啊。我们先从这个神的心意来讲啊。我们先从创世纪一章一节，一章一节就讲说什么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宇宙的创造是什么？是神的话语，就神的道，或者神的爱啊，这都是一样的。神的光啊，就是由神所创造的。那我们接着看，知道说不仅是一至三节哈，一至六节，一至九节，一章十一节，一章十四节，一章二十节，二十四节，二十六节啊，都讲说神说，因为神一说就有了哈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说神呢，他的美意要创造这个世界。那我们除了知道说这个创造的动力是从神而来，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有一节，就是说一章的三十一节啊，一章三十一节，就是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啊。就是说神创造了宇宙之后呢，他就像一个艺术家，他看着他所创造的宇宙，他说 It's beautiful， 所有造的都是很美好的。所以您看神他是用爱来创造这个宇宙。我们看这个，我们很喜欢这个风景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美丽的图片，有高山，有大海啊，有溪谷啊，草原平原，心旷神怡啊。那这个包括我们蓝色的地球，你知道在这个宇宙中，当你从太空上看看这个地球，它是一个蓝色的地球，这是多么的美好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太阳系没有一个地球像没有一个星球像地球这么蒙福啊，有这么活泼的生命。所以神是爱我们的啊，神是爱我们的。所以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。那我们往下面看哈，那或者是对我们的，那我们再看这个另外一个神更好的创造，就是神创造的人。这怎么讲呢？二十六节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啊，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那这个人类是怎么呢？人类就是神特别的他的精心的杰作啊。那人还有什么呢？神把他部分公义的样式放在人的心中，所以我们人呢有神部分的公义的样式啊。那这公义样式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画下一个，我看可能要麻烦这个那个志祥非常帮忙啊。 这公义的样式就是加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所讲的，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？来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啊。就说神把他公义和平的样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阿们。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公义的样式啊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你们都是美善的，都是美好的啊。好啊，这是神的这个本意哈。来，我们再往下面看。好，经文上来了，经文讲说呢，就是一章十七节开始，他就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啊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啊，在他并没有转动的影儿。那我们再往下面看一个，我们来讲一个，什么叫做恩典的赏赐啊？那恩典赏赐呢？我们一般讲说恩赐，恩赐嘛，我们大家都会想到是这个圣公的恩赐。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恩赐，不同的恩赐哈。那这恩赐呢，是要配搭侍奉的，所以配搭侍奉呢，能显出神的荣耀。我在一个交响乐的这个例子来做比喻哈。有的人小提琴拉得很好，有的人钢琴弹得很好，但是当他们演奏一首交响乐的时候，那个效果比独奏啊不同啊不同。那我们在世上呢，侍奉就是无论是服侍神服侍人，我们都是要像交响乐一样，我们要配搭的，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啊，不同的恩赐互相配合。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荣耀神，然后来啊造福人啊，这是我们的目的啊。那还有就是救赎的恩典，那我们知道这是神很大的恩典，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，是不是？这个神第一次那个后悔，我们知道神后悔是什么？不是他后悔，是他心中忧伤。神心中忧伤，为了人所犯的罪而忧伤啊。那他当然不希望我们人犯罪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第一次我们犯罪呢，是被洪水毁掉了，对不对？那然后呢，现在人还是犯罪，神就要救我们，让我们脱离这个罪啊。所以这个救赎的恩典是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，然后呢与神和好。所以这是很好的，非常重要非常重要，最重要的福音的重点就是救赎的恩典啊。圣灵的同在，我们在下面会更加详细讲一下，甚至一般恩典的意义哈。哇，好，我们下面再看另外一个那个投影片，就是全备的赏赐。全备赏赐讲的是什么呢？全备呢，就是十全十美，就是神的赏赐是十全十美的啊。那包括了什么？包括了信耶稣得永生。永生好不好啊？很好哈。你知道那个啊，秦始皇他得到了天下之后，他还缺了一个什么？他说他要得到永生。可是他们去求那个仙丹，求仙药哈。可是如果说秦始皇是信耶稣基督的话，他知道他已经有永生了，就是他还没有信。那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有永生，就说所有的这些啊，以后后面的这个赏赐呢，都是按照永生的基础来建立起来的啊，按照永生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啊。那还有领受圣灵，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保惠师，是安慰者，是保护者，是我们的带领者，是我们的陪伴者，是教导者。圣灵呢，就是我们的帮助者。所以有圣灵在我们心中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！啊，有了圣灵就可以得基业。我们等一下往下面的话还会再稍微讲一点啊，在这里哈，这个 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这是讲到这个永生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，这一节基本上我们弟兄姐妹应该会背啊，一定会背。我们也来一起念一下吧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来一起来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那永生盼望里面包括什么？就是永生呢是从神来的，所以神有他丰富的赏赐，就是有丰富的生命。就说耶稣就说了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啊。我们想到说这个生命，就想到春天啊。春天的话就是什么，寒冬已过，然后这个春风春雨来了哈，那就得了很丰富的生命。这个神的话语就是春天的丰富的生命的供给哈。好，那这个是讲永生。那下一个时代是讲那个圣灵啊。对，圣灵呢哈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虽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。为什么讲圣灵是我们的凭据呢？圣灵呢是一个感动，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呢，圣灵我们就要领受圣灵。我们有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哈，你受洗上来之后，我觉得好多受洗弟兄姐妹一下完全的释放了，他罪完全脱落，然后他脸一下就开了。所以你看到受洗弟兄姐妹做见证非常的好啊，就是听他们见证，因为他们怎么就神的话语跟神的圣灵同在哈。那当圣灵为印记，你知道圣灵为印记，就是就像我们怎么，我们用个比喻哈，就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一个头款，就神呢圣灵给你做一个印记，就是说呢把一个头款给你。那神是向我们买这个身体，所以这个头款来了，但是呢我们继续的因着圣灵的引导而成圣，成圣到最后怎么，神会把全部的福分全部降给你，这时候你就得基业了。所以你有圣灵的同在，而且你维持圣灵同在 一路走下去，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得到全部的神的恩赐。所以圣灵为印记，你可以得到就是你有圣灵在心里面，你就知道说你可以得到基业的凭据，就是你可以得到全部的赏赐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那个再往上两个 slide 啊，再往上不是往下，就是对哈，在哈，对，在这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身心灵健壮，非常简单了。你信了神以后，你的灵魂得到了拯救，对不对？你的心里得到了平安啊，你的身体得到了医治。你知道很多人没有信主之前就是有忧郁症啊。那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说有一个一对夫妇哈，他的先生呢有癌症，癌症指数很高。结果呢他就对基督教很有兴趣，就跟着他太太来到教会，牧师为他祷告，然后呢大家都来为他代祷来帮助他，结果他的那个癌症指数呢一天一天一天的下降啊。我们听到杨妈妈给我们做一个见证，有一位赵金霞老姐妹，以前是我们的老姐妹哈，他有肺癌，医生给他诊断说什么，你动了手术可能你的命大概只活半年，你不动手术就怎么样三个月，好像我记得是这样讲的哈。那他已经80几岁，他说我不动手术，我相信主。所以他活了多少，好像我刚才听了忘掉，好像是多活了十几年哈。医生给他说你只有半年，他多活了十几年。所以呢在主里面真的是得到医治啊。那这个 蒙祝福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祝福，我看一下。好，那个我们知道，当人最初来拜神的时候，尤其是我们看创世纪这里面讲，我发觉呢，求福这个事情在创世纪这里面讲的最多了，你可以去摄取一下，因为我们人的最初的信都是什么？都是求福。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求福，对不对？五福临门啊，福到了，春到了啊，喜欢求福。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人都喜欢求福啊。那我们往下面看一个 slide， 就是《生命记》5:16，应该有。再往下面走一个，哎，啊，《生命记》5:16啊，他讲说，当照耶和华神你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啊。那我就想到这个见证，我要讲我的这个姐妹了哈。我的姐妹呢，她非常孝顺父母啊，就是父母就是因为怎么讲，在她没信之前，她的母亲还去算命，结果算命就是说，你将来养老送终是你的大女儿。没想到算命虽然不是基督教，但是蛮准的。结果就是她父母就在这边，结果啊。他的母亲啊，宋宗啊，也是在他大女儿的照顾下哈，所以能孝敬父母呢，使你得福，并且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阿门。好，我们若还有父母的话呢，希望我们也都能够尽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爱心啊。好，最后是一个小结论了。这个小结论呢，就是说神的心意是美好的啊。这我们从诗篇34篇第8节来讲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啊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心意是美善的，那我们投靠神的人呢，就有福了。这是神的本意，好不好啊？很好啊。好，我们下一段就来讲说为什么现在人守不住啊。这一段就比较灰色了哈，但是这一段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事实，所以呢这是我讲的比较严肃的那一面哈。当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，听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我们第一个就看到说呢，现在这个战争的阴影笼罩哈。那这个我们知道人世间有很多压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竞争的压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政治的压力，有战争的压力，竞争的压力。你知道中国人正面是非常上进，现在的父母啊，10个里面有8个大概都是虎爸虎妈，是不是啊？妹妹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他笑了，都是希望儿女成龙成凤，然后怎么样，拼命的催促，对不对？有好处有不好处，这个要照神的爱来督促孩子，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去督促孩子啊。那这个竞争的压力呢，怕输在起跑点上，哎呀，就是压力很大哈。那个我讲这个可能有人会不高兴，但是我想到这个，突然想到了，就是说有一个小孩，他读书嘛，半夜读书读了很多嘛，结果他实在累受不了了，在他母亲面前就是说把书，哎一摔，说你为什么要生我？读书这么辛苦，啊，不过但是呢还是有报偿的，就是说他还是因为读书用功，结果他 发觉读书可以让他造成跟普通人不一样，然后呢他有很好很圆满的成就啊。这是一个题外话。那这个政治哈，政治这个问题我们讲实在的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，而且不同的理念呢，这个政治的冲突呢都有。譬如说像民主社会，你说民主没有压力吗？这个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啊，赢者的时候就很高兴，输的就什么就非常的不高兴啊。那有没有压力？这就是压力。你不要说只有在那个民主政治有压力，在世界上也是有压力，这个压力是环环相扣的，不是说你在哪一个环节就没有压力，整个人类都在这个压力之下。那这个啊，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。美国是什么？世界的算是 number one 嘛，啊，这不能否认嘛，美国算 number one 哈，啊。那这个昂萨民族统治着世界两三百年哈，啊。那美国人他最近怎么样？据调查哈，啊，盖洛普民意的调查，他大概有18%的成年人患有忧郁症。患有忧郁症哈，那这个是比以前是增加了很多。还有呢，就是大概30%的人曾经一度被诊断说曾经有忧郁症啊。所以你看到说呢，这个什么这个啊，压力是渐增的哈，现在越来越严重啊，所以这非常严肃的问题。那另外我们在讲这个战争嘛。战争现在世界上有什么？有俄乌战争，对不对？有以色列跟加沙的战争，对不对？还有胡塞的飞弹的攻击，对不对？今天早上有个消息啊，伊朗发射了那个几百枚飞弹打以色列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看新闻？有吗？哈，那什么？就是中东的战事扩大啊，扩大。那这个战争呢，有没有人想要战争？没有人想要战争，谁要战争？打的战争这个是家破人亡哈。那但是你知道，这个人类都有一个思维，就是说赢者全取哈。那你人赢者全取的话呢，他都想赢嘛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今生的骄傲。每个人都要为今生的骄傲在那里奋斗，所以呢就会怎么样造成冲突。到现在你再想想看，现在我们还能承受更多的局部战争吗？或者是互相毁灭的核子大战？不可能的，你不能再承受这种核子大战了哈。那所以这个战争的压力呢，我们现在就越来越靠近像那种战争要爆发的前夕了啊，这个压力很大的哈。好，这是今生的骄傲。另外来讲，这个科技的进步哈，科技进步其实有好处有坏处。好处是我们得到很多方便，但是坏处是什么？我们可能跟不上了，被淘汰了，或者失业了啊，可能会失业了。那我们稍微讲几个例子哈，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有多快呢？我们讲那个 Uber 哈， Uber 它不是一个计程车公司，但是 Uber 是一个软体的公司，但是呢它现在呢却是啊最大的一个 taxi 的这个公司了哈，就是说你任何时候你可以叫 Uber 或叫 Lyft 来帮你达到你的啊去你的地方。 Airbnb啊，它也不是一个旅游业的公司，它是一个软体公司，可它现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旅馆业了哈，啊。那我们来看这个 Google 哈，啊，Google 的 AlphaGo 啊，这个我很熟悉，因为从 Deep Blue 打败人类的这个西洋棋以后，就 AI 一直在发展。那 AlphaGo 出来呢，围棋高手呢下不过 AlphaGo。而且越下不过哈，那现在有 AlphaGo Plus 出来了，结果 AlphaGo 跟 Alpha Plus 两个自己在那边斗哈。现 现在的那个 AlphaGo 的这个啊程度到什么，让九段的高手可以让三颗子啊，这个是相当大的差距。所以说人类是有极限的，这个电脑这个 AI 是非常的进步非常快。那另外讲这个啊 IBM Watson 它是一个啊法律的这个题库啊，所以你任何法律问题，律师可能他的记忆跟他的资料只能70%的完全正确。我们讲说我们有问题就问律师啊，律师你看这个怎么样，你讲的我都听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挖省可以到90%以上，所以人的律师比不上这挖省哈。那现在的电动车自驾车啊，我很喜欢这自驾车，为什么？因为再过5年大概我驾照考不上了，那时候如果有自驾车都好，买一部到哪里去坐个自驾车，打个指令我就到那边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可是呢，这个汽车大厂都怎么好多要关门了，啊，这个汽车馆关门，你想有多少人失业？多少人要失业啊？那这个后面我们就跳过去好了。就是说你像房产业，因为现在可以远距工作嘛，在家工作嘛，那你在家工作的话啊，以前都找房子要怎么靠近工作，靠近学校啊，那靠近这个高级的社区。但是你若远距工作的话，我可以住远一点啊，我住远一点我照样可以上班啊，那边房子便宜啊，那整个房地产的价格就怎么样，整个房地产都会降价哈。好，那我们再讲下一个好了，不要讲的那个。那另外一个更大的隐忧呢好，我们先讲一讲这个科技进步哈。我们人类有3次工业革命，那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，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电脑与网络啊，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哈，但现在是什么？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。第四次工业革命呢，有几个啊比较啊显著的这个啊比较显著的题目啊，一个是材料科学的研发嘛哈，一个是基因工程，另外一个是这个啊人工智慧，另外一个就是核聚变，一个是量子通讯。那你的这个材料工程、核聚变、量子通讯呢，可控，因为你发明了出来之后呢，你可以控制它。但是有两个东西呢，几乎是看不到底，一个是那个基因工程啊，另外一个是人工智慧，因为你不晓得它发展到什么程度啊。我们上次一个旅游，那一个妈妈很自傲，她说：“哦，她的儿子申请到了牛津大学的，在那边学基因工程。”哦，我觉得这个很危险啊！当然，就是这个叫什么叫杞人忧天，是不是啊？不是世人忧天，杞人忧天。但是，因为你基因工程可能对伦理有爱啊，说你造出了一个 Frankenstein， 你造出一个科学怪人，那你怎么办啊？那还有 AI 呢，这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重点，就是说你 AI 非常好，到现在还不是那么的有利，但是呢它的未来的发展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问题啊。我们往下面看这个 AI 哈， AI 几个，一个是 ChatGPT 哈， ChatGPT 就是说呢，你给它一个指令呢，它可以给你写一篇文章。以前我们知道说你一个 Google 啊，或是Wiki 什么那个叫什么啊，就很好了哈。那个一个百科全书，你要搜寻资料，它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现在的人工智慧出来了哈，那人工智慧的话呢， 就是说你把 ChatGPT 打开的话，他给你可能几个，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旅行，你可以用他帮你做一个旅行计划。好，那你想就是说想要写个文章啊，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，他会写一篇文章出来。所以他是怎么样，他就说他可以就是用像模拟人的声音来回答你的需要哈、啊、那可以是什么，就是很实际的啊指令，或者甚至是呢随便乱七八糟的指令他都可以回答你。所以这是造成很大的混淆，因为这个就是啊，那到那个杠4哈，那他就是能接受图形的 input， 所以他可以怎么样，就是可以啊参加很多考试。我知道说他在这个 SAT 的考试90%的学生都比不过他，然后美国律师的检定考试也比不过他啊。所以你有了这个 GPT-4 的话呢，这个补习班呢、啊、老师啊都失业了，因为你读那个奥数没有用了，奥数的话你出来你去比赛比不上他，比不赢机器了啊。读这个啊 Spelling Bee 也没用了，因为他的智慧比你多啊，嗯，读不过他了啊。那个 Sora 是什么？ Sora 就是说他可以哈、啊、Sora 是那个note 我都找不到了，但他就怎么样， Sora 就是你给他一个指令哈、啊、他就可以创作一个图片或者是呢一个短片啊。那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有人去 AI 的场合去看，有一个邓丽君出来了在荧幕上，然后他们跟邓丽君对答如流哈、啊、那邓丽君已经死掉了，那但是为什么能够跟现代人能够对话，这个就是 Sora 创出来的。那他给他一个指令说马斯克在上海踩缝纫机，哎，真的是啪，马斯克出来一个缝纫机在那里，然后在那边踩缝纫机，因为他就造成一些假消息嘛，对不对，假消息啊。那个机器工人啊，那个马斯克的机器工人要出来了，现在农业或者是制造业70%的人力可以被机器功能取代。那中国在2025年就要人工机器人量产，啊，一出来之后，这个工人就失业了，啊，压力大不大？很大哈。那个后面呢？如果说应用到这个杀人上面，你知道那个杀人机器人是讲一种像杀人蜂一样很小，然后它有炸药，它可以炸人的哈。那这个智能的战士的，就是讲这个 Alpha Star， 就是一个新的 Alpha Star， 也是 Alpha Go 他们发展出来的 Alpha Star 呢，它可以跟人家比电动游戏啊。你电竞不是有很多人喜欢玩电竞，对不对？那人类有高手，对不对？那人类的高手跟 Alpha Star 来比不过哈。所以呢，就是说 AI 呢非常的发展非常快啊。那为什么快呢？因为 AI 它有自己学习的能力啊，它自学的能力呢比人类快1000倍啊。那一个机器人它的成本大概只有人类的0.45%，非常便宜，只要充电啊，它就可以24小时工作哈。另外一个讲这个机械论，机械论跟有灵论、神创造论一直是相对的哈。机械论就是讲说宇宙没有神，就是说所有都是原子碰撞，按照概率碰撞出来的啊。那这个你说这个 AI 是不是完全理性化，然后用机械论？那这机械论会不会是反人类的？还是反人类的哈。然后这个 AI 的进化非常快，它 它到最后是怎么样不可控啊？为什么不可控呢？我们现在还讲说 AI 它没有什么，没有感情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看到一个电影哈、啊，这电影是说一个女孩，然后车祸，然后几乎全身都坏掉了，瘫痪了。结果呢，一个科学家就去帮她装了人工的肢体，然后人工的什么啊，内脏什么，然后她只有一个头跟心脏还是原来的，所以她就变成就是什么半人半机器嘛。那这个半人半机器呢，它的这个体力呢，就不得了了。你现在篮球三分球你看得好过瘾哦 ，Steve Curry 哦，三分球好过瘾。那时候跟这个机器人没办法比了，它可以百发百中啊，体能也比不过它，智力也比不过它啊。那假如说这个人的体能跟智力都超过人的话呢，半人半机器，如果他是有一个私心的话怎么办？哪个人跟他比啊？哪个人可以跟他比啊？比不过、啊、清华北大的毕业也比不过他哈、啊，没办法哈、啊。那我们说这个他没有灵魂，对不对 ？AI 没有灵魂。事实上呢，他可以有人的灵魂，因为是人放进去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比较新的这个AI 他们在 Neuralink， 就是用人的神经元。来模仿人的神经元来做这个电脑，它的神经元的元件几乎跟人脑中一样多，所以它可以思考，所以那时候它就觉醒了。它觉醒之后呢，它还创造什么东西你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到最后，假如说 AI 已经发展到这个不可预测反人类的时候，那我们人什么就被它控制了，不是人去控制它，是被它控制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那这个，所以很明显的、直接的这个产生的就是什么？第一个，隐私权的消失。你们想要现在你如果用Apple Pay 或者是用那个阿里 Pay 啊，你的所有一笔的进出全部都是透明的，你花费的每一分每一个钱都是透明的，你的所有的。电邮，所有的你在交友网站的这些，全部都是透明的，啊，所以你没有隐私权了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失业了哈，失业我们知道，这个当我们就说，你知道吗？很快的，就是当 AI 再过两年之后，全球大概有4亿人会失业，中国大概有1亿人会失业。那这失业的话会造成什么社会问题啊？那另外就是假新闻，因为你 AI 它可以随便出来哈。事实上现在 AI 还没有那么 powerful， 大概只有70%是正确的，但是它可以随便乱吹牛哈，所以它造成很多假新闻会混淆视听啊。当那个 Sora 出来之后呢，它甚至可以篡改历史，因为它可以创造历史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真理呢就混淆了，啊，人的价值观也混淆了啊。最可怕呢，就是说，人类最后是被机器所奴役啊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让我有很严肃的这个压力哈、啊，很严肃的压力。我们往下面看哈、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科技的进步哈、啊，我们就讲说呢。啊，小结论就是，战争、政治的压力与日俱增，战争的阴影逐渐的浓厚啊。那另外呢，科技的进步影响工作的不稳定啊，学习的疲于奔命，跟不上了哈、啊。嗯，那另外就是说呢 ，AI 的发展是不可控啊，不可预期啊，有可能是反人类。那人类呢反而受到其控制，所以这边啊还有一句话没讲完，在上面就对哈、啊，就说啊，我们心中的压力呢逐渐就达到临界点，啊，就说忧郁症就增多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况，我们不能说一直说 你平平安的回去吧，神帮助你，神医治你，啊，你平平安回去吧，神供应你日用的饮食，你一切的需要。现在社会已经什么没有那个宽裕的余地了哈，所以当这个年轻人跟他的爷爷在谈话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他的价值观都不一样了，但是我是觉得人没有变，他爷爷是在一个幸福的时代，这个年轻人是在一个竞争的时代，为了竞争他改变了所有的价值观。所以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些美德到了年轻人身上，他觉得他不听了。你有多少人，你自己的小孩跟你是水乳交融，什么都听你的，有没有？请举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现在养小孩，除了是在主内里面长大的，他有传统的这种价值观哈、啊。小孩很多不听父母的话，他认为父母呢已经落伍了。父母讲的，照你的话的话呢，我去学校被人家揍，我不能听你的话。因为学校都是在竞争，都是在抢第一，然后都在偷机取巧，还有人偷偷作弊。那你们这种老古板，照你这个话的话呢，我都是一定要拿最后一名了啊！他不听你的话了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现在人所面临的压力哈、啊。那我们来看神会怎么样啊？那我们来看，就是说神的。他救赎的恩典不仅是在以前，现在也是在我们身上啊。那我们知道人的创造是怎么？人的创造是因为神把一口气放到人的鼻孔里，所以变成一个活人，对不对？然后没有这个神的灵，人不成为人啊，不成为人。那但是人，因为他只有部分神公义的形象。他一个自由意志，这个自由意志让他可以创新，还让他去比较。那这个自由意志怎么样呢？譬如说在那个巴比伦那边，他们就说怎么样，他们要建一个巴别塔，他们说呢人要跟神一样，对不对？结果在这样的骄傲的情况下呢，神就怎么样变乱世上的口音啊。所以人的智慧是蛮高的，除了神以外，人是智在世界上的这个各种物类之面是最高的，但是在神的话呢不值一提啊，不值一提哈、啊。好，那个我们再看下面哈、啊、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就我们从圣经中从历史中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啊竞争啊战争啊，其实是神在那边主导，神的手在哪个人身上，哪边就得胜啊。所以神的力量是超过甚至政治的力量，人的力量啊。那万军之耶和华说呢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做一个层次比啊，一个是神，一个是人。以人呢怎么变怎么变呢，在神都是不值一提的哈、啊、不值一提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面看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几个例子。罗马帝国哈、啊、罗马帝国，那他是当时什么武力非常的强啊。那这个在西方世界，罗马帝国是这个控制西方世界，成为一个很大的帝国。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罗马太平啊，就是他独大嘛哈、啊、他控制一切。那你以人的方式来讲，怎么可能去反抗这么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啊？可是神给他就是说，你强大就是四五百年，四五百年之后呢，神的时候一到，哎，罗马帝国怎么不见了？不见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希特勒哈、啊、希特勒是什么？掌握了德国当时所有的权力，他的权力这么大，然后他就去执行他的这个野心，对不对？ 但是在神来讲，希特勒怎么不算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你 AI 的超越哈，其实呢，我们人类所想的 AI 是人所创造的智慧哈，它可能会超过人，但是它不能超过神。你知道神的权能有多大吗？我是这个没有证实哈，只是来做一个假设哈。他们说太阳里面可能啊哈，这是没有证实的，就是说太阳里面可能有极高的文明，它的那个核辐射就是核聚变呢，是保护它被人家侵入。他说有一天太阳里面出现一个黑影，那个像一个这个 UFO 一样，那个比地球还大。你想想看，你 AI 在神的眼中是什么？这只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 AI 跟这种更高等的文明来比呢，根本不值得一提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比那个还大，因为神是创造整个宇宙的。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？就是说耶和华坐着为王啊，直到永远，他已经为审判啊政权的啊设置他的宝座。到最后，如果说这个 AI 没有神的形象 ，AI 在神是不值一提的啊。所以耶稣是照神给他已经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所以在耶稣的眼里面呢 ，AI 也不是科技中的一个泡沫而已，那不值得一提。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？神超过一切，我们要相信美善的神。好，我们再往下面走。那我们下面来看说，我们知道刚才讲的说，就是说神可以救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个美善的力量，我们要怎么实践？第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在言语上啊，我们言语上如果没有过失啊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人得益处啊，这个言语就可以控制。为什么言语我们要快快的听，就是要听得明白啊，听得明白，慢慢的说是讲得清楚啊，慢慢的动怒是说呢，我们不要，不是说不可动怒，而是说要控制我们的怒气，怒气要控制哈。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，你若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，就能勒住我们的全身。假如说我们的讲话能够讲得得体的话，如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啊，那你的行为举止也应该是不离奇，不离那个啊这个谦和哈。我觉得我们的牧师就很谦和哈。他讲真理，但是不给人家有压力啊，不给他有压力，就说非常的谦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有神的灵同在啊。那我们传道就是这样，就是非常的谦和，但是呢又如春风化雨，让人都能够啊领受神的真理，得到激励啊。好，那另外呢，第二项就是说呢，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啊，除去啊，要领受那所栽种的道。那我们再往下面看，那就是说至于这淫乱哈，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并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啊。就是说我们这些不好的事情、污秽的事情呢，一概不做啊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啊，我们中国的古语。就是说坏的事情都不要去做，好的事情我们尽量去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旨意哈，也是我们美善的实践哈。那就是怎么样，最终就是要怎么样，要活出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也就是说要活出圣灵的果子啊，活出圣灵的果子啊。那行为上是好的，言语上得到控制，行为上是好的。然后呢往下面看啊，就是 我们要查考神的律法，就必然得福。神的律法，当然律法是不能废哈，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哈。但是律法中有两条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第一条是什么？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其次是也相反，就是爱人如己。这两条你守住了，那就是守住了律法的精义。所以我们呢，就要在律法上守住呢，就可以蒙福啊。好，那另外一项事情呢，就是我们要施舍啊，而且在行事要行为和诚实上啊。这个就回到这个啊，我觉得又是那个春风化雨的感觉了哈。就是说我们讲的太多了，太多的压力了。事实上呢，人生很简单。事实上呢，科技的进步不可怕，不值一提啊。重要的是我们守住那美善的力量，美善的力量守住了，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啊。所以啊，我们有多余的还要能够施舍，能够施舍出去，对，因为世上有很多的人还是没有东西吃，还有没有衣服穿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挨饿的人很多啊，挨的人很多，这个有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啊。当人家来，这个你看到这个啊有需要的人的时候，你要怜悯他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怜悯的神，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怎么样？传讲福音，教导别人，医病赶鬼。那看到有需要的人，耶稣兴起了怜悯的心，要帮助他，医治他。我们呢，也是要这样子哈，就是要怜悯。那我们做事呢，不要在舌头上，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诚诚实实的，老老实实的做神的事啊，那不说夸大的话，也不这个讲不诚实的话，诚诚实实，老老实实啊，做神的事情，就像我们的牧师一样啊，不夸大啊，不夸大，那老老实实就传神的福音，来帮助别人啊，教会就一天一天的兴盛啊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向这个学习哈。那当然就说你这些，当你做了这些美善力量的坚持之后，你的后果是怎么样？就是要得福啊，就得了如同是亚伯拉罕的福，就是使你昌大啊，使你昌盛，而且呢使你的附近的人都得福，因你而得福啊。就是说我们不仅得福，在你旁边的人也得到福分啊，你的家人，你的朋友啊，甚至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，因为在神的爱里面，所有的都是万民都希望他能够归向主的啊这个啊怀抱。那所以我们在世上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啊，使你在世得福啊。好，好，最后一个结论，快讲完了哈，压力解除了没有？我只要想到我们那个有美好榜样的，我就觉得压力解除了。我是冬天啊，他们是春天哈，要想到这一点就好了，就是我很喜欢春天。但是啊，尽量而为吧啊，春天最好了哈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的结论是这样子，就是说神的心意是美好的哈，那子民是出手的果子啊，这点大家阿门嘛哈啊。那我们从神呢就接受到美丽的恩赐，还有全备的赏赐。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内容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魔鬼呢？他要混乱世界的美善啊，所以呢，让我们选民要受苦啊，受试炼啊。 那我们的子民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靠着圣灵，靠着圣灵，然后坚持以美善的力量来守道，来行善啊。那最后呢，是神是全能的，神掌管一切，战胜魔鬼，拯救子民。所以我们都有什么永生的盼望，大家讲一讲永生的盼望。永生，阿们。啊，所以虽然现在的日子可能很好，也可能很苦，但是不要灰心，到最后我们会在神的基业里面，神的荣耀里面啊，与神同享荣耀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啊，大家一起勉励，以美善的力量来过我们这一生的生活。好，谢谢。